大家平安。那我听说这几天是连续假期啊，所以有一些人不在香港。啊，有三位社青啊，跑去新加坡参加这个弟兄姐妹的婚礼哈。啊，有一些去国内了哈。啊，今天下大雨，不过感谢主，参加聚会的人上下午都很多。我们要来上那个耶利米哀歌哈。曾经读过耶利米哀歌的举手，读过有看过，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其他是准备要读的哈、哦。那我们就我尽量讲的不要困难哈，啊，让大家有个概念，以后你再读你就记得它。这个耶利米哀歌啊，我们要注意的是。先知耶利米写这个，是因为耶路撒冷城被毁，耶路撒冷城被毁坏之后，然后他才写这一篇耶利米哀歌，所以他的时间是耶路撒冷城于主前586年被所罗。这个被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毁坏之后，那先知就写了这五篇悲哀的歌曲了。所以，先知所著的这一卷就称作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先知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哀哭的先知。那他想到这个宗教、国家、民主思想，而且他曾经也在圣殿宣达神的信息的时候，要他们悔改，说这是神的殿。但是百姓啊，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国家灭亡之后，他心里非常的伤痛。所以他写耶利米书，应该地点就在耶路撒冷城。他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国，是后来这个，他们的国家结束之后，有一些剩下的领导者把以色列百姓就带到埃及，那个时候耶利米也被带去埃及，有人说他后来死在埃及这个地方，所以耶利米说起来他过得很辛苦他做先知啊。很辛苦，但是神透过他讲的预言都非常实在，都应验了，所以他做先知蛮辛苦的。那他做这个耶利米哀歌啊，说起来有人就用那个哀叹作为耶利米哀歌这一卷的一个主题，哀叹。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一起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一起读一遍开始。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城，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根据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先知啊，哀叹，这个哀叹这个国家灭亡，哀叹以色列百姓被掳，所以这两节可以表达先知的一个心声。那也有人说啊，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主题叫做。忧伤者，忧伤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第二节，他本来是在各城中为王后，在各城中他是非常得神蒙爱的，但是现在被打败了，成为人的附属国，他要进贡，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就一个人来讲，是真的很忧伤。这个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当你本来有信心守道理，后来你软弱，有一段时间离开主，你就会成为一个忧伤者。这时候怎么办？ 你用这种心境来看那个耶利米哀歌，我应该要回到神这边，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神，你要用这种心来去面对啊。那我们就以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啊，它内容分作五段，有五段啊，还有五章。那它的题材是怎么样呢？我们做一个介绍啊。它总共有五章，前面四章你去注意看哦。耶利米书第一章有几节啊？看一下有几节啊？22节，刚好希伯来文字母有22个，所以它每一节啊，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顺序排列的字母，所以有22节，刚好第一个字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发音。像英文字母有多少？26个是吗？我们英文字母，哎，那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它每一节第一个字，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第二章也是几节啊？看一下，22，所以一样，它的结构体裁是跟一章一样。第三章呢，几节啊？66。等于是22节第一章第二章的3倍，但是第三章怎么区别呢？每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以字母希伯来文的发音，很奇妙哦，是这个是真的故意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经卷哦。那第四章有几节啊？22，所以它跟第一章第二章都一样，每一节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你看看是不是很用心用诗歌的题材来写这一卷。然后第五章啊就没有照字母顺序了，第五章没有，所以前面四章有这个这一方面的这个有这一方面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耶利米先知他用诗歌题材来写，然后很工整的表达对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一个哀痛。其实这个先知的心态应该我们今天都要有，比如说我们香港教会要怎么样发展圣工，要怎么样让宗教教育更好，怎么样让诗班能够更好，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徒信仰成长，我们每一个人啊要有这一份先知的心，教会等于我的家，我要关心，我要付出。你用这种心态来去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工，你的祷告神垂听，你的服事神也同工。我们应该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去面对，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他看到国家灭亡，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也被毁，他心里哀痛。我们不要认为说教会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至少你可以尽祷告尽本分，然后有机会参与你要参与、哦、我们就把他的心境也挪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心境、哦、那先知所写的哀歌也预言主为罪人的一种悲伤。主耶稣最后一周进去耶路撒冷城，每一天都在做每一件事，洁净圣殿啦，或者是这个传福音啦，或者其他什么什么的，那个最后一周都有在处理。那如果顺利，我有在研究马可福音书，我里面就做注释注脚的时候就有讲最后一周，从礼拜几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一直到他定时，都有讲每天做什么啊。那个如果顺利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啊。我最近这几天都在忙这个啊，而且用希腊文的解经在做一些经文结构分析啊，所以那种研究解经不是只有摸英文书或是中文圣经就好，不是。一定要回到原文圣经做分析、哦、所以我如果没有出去访问、哦、当然晚上会出去了、哦、那我一天就坐在那边，有时候忘记吃中餐了、啊、我可以坐一天了才起来了。 觉得圣经很多道理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罪人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那耶稣怎么为那个罪人哀哭？所以我们当走错偏向这世界，耶稣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哀哭啊。那耶稣最后一周要进耶路撒冷城，他快要进的时候，他看到耶路撒冷城，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哭泣耶。你看他一个救主啊，他真的可以预见很多事情。我们今天不是啊，信徒软弱我们无所谓啊，教会软弱无所谓啊，这样也不行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我们请看，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对不起，不是看马可福音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好了哈。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这个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四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开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他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你想想看，他是在他小时候在耶路撒冷城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小地方出生，然后他长大就跑到加利利，加利利是现在的一个叙利亚的地方，在那边传讲福音，然后最后他要受死了，就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看到耶路撒冷城啊，其实就是他受死的地方，出生的地方也是受死的地方，那这个也很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他在这里看见就哭了，他后来也看到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被提多将军给 毁坏，当然那时候有一个尼禄将军啊，尼禄皇帝派提多去毁坏耶路撒冷城，他预见将来会毁坏，所以他哭了。同样这样的心境，就看到那个耶利米先知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一样的心态，所以耶利米先知为耶路撒冷城哭泣，就如同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哭泣一样，因为他也看到圣殿被毁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主的人他会有这种关怀，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当时耶利米犹大国还没灭亡，圣殿没有被毁，他劝他们要悔改，你们悔改神就会怎么样，那甚至也劝当时的国王，你甚至要投降，这样的话可以保住所有的性命，但是不投降，他要结合埃及来攻，结果到头来被毁，王被掳走，百姓也被掳走，非常悲哀呢，圣殿也被毁。所以你看看耶利米先知会不会难过，真的很难过。那同样的，耶路撒冷城预表着神的教会，那也代表着我们个人是神的殿，所以当我们软弱有过患，记得一定要悔改，不然神在十字架上真的为你哭泣。有一个信徒行为不好，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祷告完他就跟传道分享说，刚才在祷告的时候神显现，因为我们讲到完，然后就最后祷告神显现，讲台变成那个哥哥他山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那个血一直流，流到会堂，会堂里面啊，一直流到他跪下的地方，所以他也被神耶稣的血给包上了，耶稣在 实际上就对着他说话，你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不照道理走？我在实际上为你流血哭泣，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哇，那个信徒就哭啊，主啊，我错了。主耶稣说，你再不悔改，我就弃绝你了。这是听完讲道最后的祷告，他看见这个异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哭泣啊！当我们行为不好，当我们没有被神的灵感动改变自己，没有爱主，偏向这世界，哭。还好主耶稣让他看异象，让他知道，叫他回转。有些人做错便偏向世界，主耶稣不提醒他，那种人就完蛋，神不要他。就想到这里，你看看，当我们软弱有过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哭泣。所以当我们在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耶利米先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被毁，然后呢，你也想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城哭泣，而这个城可以代表神的教会，也代表着我们个人是神的殿。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每一章讲一下啊。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以后，写耶利米哀歌地点在耶路撒冷城写的，然后是因为被巴比伦国灭亡，圣殿也被毁了，他才写这个耶利米哀歌。所以他的主题可以定作忧伤者，或者是一个哀叹，哀叹啊，哀叹英文怎么讲我就不知道了，悲哀的叹气叫做哀叹啊，哦 lamentations， 啊，我们记得了哈 ，lamentations， 这个就是哀叹，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主题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章，我把每一章的小主题写在上面啊。第一章叫做悲哀的寡妇，这个出现在哪里啊？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寡妇是讲谁，你知道吗？就是讲犹大国以色列百姓成为寡妇嘞，神不在中间嘞，让敌人去灭亡他，好可怜啊。所以我们哈，如果软弱有过患做错啊，我们就会像那个寡妇一样，变成神不看顾我们。耶利米哀歌啊，你在读的时候非常的凄凉啊。如果我们是当时代的犹大国的百姓，在那种国家被灭亡，然后成为被敌人欺负的一个对象，很可怜。当时有很多以色列百姓的妇人被敌人的军队给奸淫了，只是我们圣经没写。其实它的历史的文献有很多很多，你看多可怜了。万一当中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儿女，你怎么说？所以这个灭亡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耶利米先知他有忧伤的灵在他里面运行，所以他最后把这个用诗歌题材来写出这耶利米哀歌。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一章二章四章，总共有22节，刚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22个，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开始，然后第三章有66节，那刚好是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的倍数三倍，66节。所以他的诗歌题材的写法安排是每三节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希伯来文字母为开头，然后第五章就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利米哀歌真的是有一个忧伤的灵，忧伤国家毁，忧伤圣殿被毁，忧伤犹大百姓啊成为人家欺负的一个对象。一个先知借这五首诗歌的组成，然后描述比喻犹大百姓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和象征。所以第一首啊，就将耶路撒冷城这个剩下的荒凉的遭遇啊，那种情景啊，比喻做一个非常伤痛流泪的寡妇，先生死了，然后又被人家欺负，财产也被抢了，儿女也不知道怎么生活， 所以犹大百姓变成一个非常凄凉伤痛的一个寡妇。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来去看第一章，他本来是蛮有人民很多的一个城，而且有神的祝福，在各城中是等于一个王后的一种地位，现在却被剥夺，如同失去丈夫和儿女的寡妇，独自坐在荒废的耶路撒冷城里面发呆，闷闷不乐的坐在那里发呆。我还有明天吗？城被毁，国家被毁。当你软弱做错，你也是会这样想，哎呀，我为什么会这样做错？我还有希望吗？主耶稣还爱我吗？你就如同一个凄凉伤痛的寡妇一样。所以他夜间痛哭，你看那个二姐，这个城啊，夜间痛哭，流泪满面。昨天晚上那位姐妹林太太做见证，先生病倒了，她常常偷偷跑去哭啊，我为什么一个人承担家里，很苦啊。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城毁灭，你没有国家，没有神的祝福同在，所以才会被敌人攻陷。所以犹大百姓跟这个耶路撒冷城每天流泪痛哭，没有人来安慰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啊。所以最可怜的是什么？耶路撒冷城本来是以色列百姓全国每年有三个重要的节气，第一个是逾越节，再来五旬节，再来祝棚节，大家全部要到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来朝见神，有可能几十万一百多万的人来，他现在被毁了，连一个人都路上没有看到人来朝见神来守节，你看这种是不是荒凉啊？信仰的荒凉啊，就等于我们的家庭信仰破碎一样，没有人愿意来到教会了，整个家里都凄凉了。我们今天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可以想到这里，所以这一首真的写得很棒，是要让一个犯罪的人，让一个离开主的人，让一个失去了神恩典的人做一个反省，然后再回到神这边来。耶利米先知写哀歌，除了表达耶路撒冷城的荒凉，失去了神的恩典的眷顾，如同一个失丧了丈夫和儿女的一个寡妇一样的悲痛，想到这里就赶快回头，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他失去了人家素来是见证神同在的一个地方，结果被周围列国百姓的藐视，所以他非常孤单凄凉痛苦悲哀，没有人来安慰。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二姐啊，第二节中间说他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有时候我们软弱做错，家里人安慰你都很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很凄凉的神突然离开你。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第九节他的衣服污秽，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坏，无人安慰他。为什么会被敌人攻破耶路撒冷城，犹大国毁灭？就因为你离开神，敬拜偶像，行为很坏，神离开你，没有人来安慰，众人都认为你应该就是要被毁灭的。哇，这很可怜的。我们再来看那个十七节，十七节这里说西安举手无人安慰，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城也叫做锡安城，本来神很重视的一个城，他现在举手祷告呼救，没有人来安慰。这里说因为神认为耶路撒冷城在他们中间像一个不洁净的东西一样，你看那个最后一节，神认为耶路撒冷城在众人众列国中间像不洁净的东西一样，神的百姓神的圣城结果被神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你想想看，我们受洗了，我们能够再得罪神吗？我们不能离开神了，不然神认为我们不配啊。所以其实耶利米哀歌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十八节以下，一章的十八节以下到二十二节，他就想到神，开始祷告。你看十八节哦，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神是公义的，十八节啊，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我们在这里发现，他才知道我错了。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应借着应许保守他的百姓。但是为什么现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犹大国毁灭？因为做错了，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现在才呼求神，开始祷告了。他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罪过和自己的不洁净，就受到神公义的对待，就现在求神看顾他。他几乎每一段里面都有这种呼求。我们来看哦，他除了认罪，知道神刑罚他，但是他还是祷告神呼求。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一节，十一节，我们在这里看哦，我们看那个最后一句话，他们说：“神啊，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他才知道自己卑贱，以前自以为傲，觉得我是荣耀的这个心，荣耀的这个城，有神同在，但是他们在犯罪啊。我们再来看哪里呢？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他在这里认罪，也要呼求神。我们再来看那个，请看那二十节，一起读。神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三节都讲神啊，求你观看，这是一个祷告的呼求，在希伯来英文是祷告的呼求，神啊，求你观看。我们中文没有这样讲啊，所以你可以做记号哦。我们看到一个寡妇，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犹大国的百姓变成寡妇，这很辛苦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章，题目叫做毁坏的诚意。第二章毁坏的诚意，在第二章里面呢、这是第二首诗歌，特别谈到锡安城。锡安城也就是指作这个耶路撒冷城，你要有这个印象哦。它被拆毁，就像一个被拆毁的墙壁一样，它非常的荒凉，而且感到羞耻，没有保障。一个人犯罪的现象是什么？羞耻。你看那个亚当夏娃，本来没有穿衣服是不觉得羞耻，因为那时候没有犯罪啊，好像大自然一样。但是一犯罪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哎呀，没有穿衣服是羞耻，所以跑去找树叶来遮蔽，而且躲避神。一个人犯罪啊，他会有这种念头啊。有一些人要犯罪以前呢、人怎么劝，弟兄姐妹怎么劝，教会怎么劝，他一直醒不过来哦。等到他真的这样做，犯罪了，传异端了，或者在教会斗争，一直这样走，等到神认定而且也出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显露羞耻，才知道犯罪啊，有时候都来不及。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讲啊，有一个老弟兄活到82岁，他十几岁就受洗，他一直坚持他的信仰。结果有一天他的朋友啊，在外面交的朋友喝茶的，然后就带他去，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玩哦，很好玩哦。结果那个老朋友啊，男的就带他到哪里去呢？到那个宾馆，宾馆很多年轻二三十岁的小姐，她只是为了赚钱，就她也可以陪那个老人家睡啊。她因为喝了一点酒，所以没有注意啊。酒应该不要喝，你喝了，我现在没有看过那种酒啊，你喝了头脑不会晕晕的，都是晕晕的。所谓的酒就是里面有酒精，它的酒精程度成分不同而已， 所以酒会误事，睁眼有血误事，让你的眼睛发红，然后让你失去那个意识，然后你就会去做那个不太好的事。哇，大家一点点酒，他刚开始有抗拒，但是对方很年轻啊，二十几岁啊，老先生啊，没关系啊，你跟我发生关系，反正我很便宜啊，你给我一点点钱啊，这样就好。哎，他本来是抗拒的，但是人家没有穿衣服啊，他又不离开现场啊，就这样子犯罪。哇，他跑到他犯罪以后啊，醒过来，我怎么做错这样的事啊？我已经几十年了呢。所以他就跑到教会来找传道，哭我，我82岁了，不是故意的，神会不会原谅我？哇，这怎么讲啊？守了几十年了，你看82岁也会犯错，很悲哀哎。后来他的家里孩子孙子知道啊，你看孩子孙子很多，听到说，哎呦，阿公你为什么这么样笨啊？孩子说，为什么？那为什么怎么讲？显露羞耻啊，没有屏障啊。为什么会这样？你心里的那个屏障，那个道理的屏障，信仰的墙壁破坏了。你本来是神的锡安城，耶路撒冷城，破坏了。所以要很注意啊，真的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会有这种认识啊。那个时候啊，神就对锡安城发怒，让黑暗来遮蔽锡安城。你看，我们看第一节啊，2章第1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主为何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2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不顾惜他哎。然后再来看，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如果你一直这样看下去，一直在讲神发怒怎么样把锡安城，他本来是神看他在天上的一个荣耀城，因为犯罪，神让他摔在地上。同样，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啊，是神荣耀的所拣选的儿女啊，你如果不注意，让你的信仰的屏障给破碎了，魔鬼进来了，打败你了，你显露出羞耻和罪恶来，怎么办？我们来看哦，拆毁锡安的城墙是神拆的，让魔鬼敌人来攻打你啊，这很可怕，因为你没有守道理。我们来读看看，2章2节，我们读过哦，神拆毁那个宝藏啊，让他瘫倒在地。我们再来看第5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主辱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是神拆毁他们的宝藏，本来他们宝藏是谁？是神，是神的话，但是他们违背不悔改，神拆毁，让敌人攻进来。我们再来看第8节，一起读一遍，开始。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你离开神，不守道理，神就拆毁那个屏障，拆毁那个保障。他不顾念，一发脾气，不顾念了，给你机会不改，全部把你沦落。犹大国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就这样来灭亡了。因为我们通常在读都没有去分析啊，所以你不知道重点在哪里。现在我们跟大家讲带过会知道。再来啊，神后来啊丢弃自己的祭坛哦，憎恶自己的圣所，所以他的先知不得再见到异象，他的长老也没有神的默示。我们来看2章15节啊，这个很严重的惩罚。15节哈，我们来看哦。我们再看15节以前呢、啊，我们先来看第7节。好，预备开始。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沿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 像在盛会之日一样，因为耶路撒冷城、锡安城不得神的喜欢，神也丢弃在城中间的祭坛，也不承认这个锡安城这个圣所了，很可怕。我们再来看那个十五节，先来看九节的下半段好了啊，下半段，预备开始。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神的异象。十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哇，你看看，连先知没办法再看异象，在圣城的长老算是位置很大，不讲话了，讲不出神的话，因为锡安城犯罪了。我们再来看十五节，结果成为人家的笑柄啊！十五节一起读：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耻笑，摇头说：啊，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啊，你没有办法再见证神、荣耀神，所以毁坏的诚意，因为罪的问题。非常的可惜。那我想这个就讲到这里哈。再来，我们看第三首诗歌，叫做《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还是神同工的一个先知。当时耶利米的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哦，很坏哦。当他讲说你们要怎样，不要跟外邦结敌的，结盟。他们不听，还把耶利米关起来。那些假先知、假祭司，还国王都把他关了。我说耶利米做先知很辛苦啊。我们如果谈到耶利米书，我这些会讲。其实我们每一件应该做这样的介绍，让你们明白。你再去读它，每一件你就可以进到里头。我们通常都旧约不熟，新约大概只知道几卷。应该这样是不够的啊。第三首，第三章就是第三首。在这一首诗歌里面，先知将自己比作这座朔华的城。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锡安城，但是他把自己比喻作这个城，所以三次攻击我。那个是讲什么知道吗？巴比伦来攻打犹大国三次，一次在606年，主前606年，第二次在主前596年或597年，第三次在586年，三次攻击我。
如果记不到要讲啊，传道你写一下，我不然我都当作你们懂啊。三次攻击你是发生在什么事情？我不能以后解经乱解啊！喂
，
哦，都准备好。那三次是那个主前606年，第一次巴比伦来攻打，第二次是596或者七都可以啊，第三次是586。或者7587都可以了。
所以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明白说，原来那个耶利米先知这个时候把自己比喻作耶路撒冷城或者锡安城，三次攻击就等于攻击他，其实是攻击那个城毁灭。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是在586年，主前586年结束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那个耶利米先知才写在耶路撒冷城。如果我们换作他，我们也是很难过的。哎呀，教会灭亡啊，大家全部信仰毁灭啊，啊，这个很可怕。所以这个先知不简单哈，他生在那种环境。
我们就来看啊，耶利米把这个国家 所受的痛苦集中在他个人的经历上面，就好像自己担当众人的罪，刑罚落在自己的身上一样。哎，耶利米先知在第三章的诗歌里面有这种心态，所以他的做法很像那个摩西，他上山领受法版，结果他哥哥跟众人就做金牛犊，神对他说：“哎呀，你赶快下去，他们已经做金牛犊来拜。”哇，他就下去摔碎那个摔碎滑板，然后责备他们，然后最后他向神求赦免他们，他宁愿换自己的生命，如果我的性命你拿走，可以换得他们的一个原谅，被你赦免，我愿意。哎，摩西领导者有这种心态，保罗也是，哎，他也是有这种心态。谁更牛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十字架罪，成为世人代罪的羔羊，让我们重生啊！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也有这种心态啊。但尼里以斯拉他们的祷告也有这种感受。我们常常认为，这个满了七十年，然后主造应许，让以色列百姓回去建圣殿，没有错。但是也不可忽略但尼里的祷告哦，在但尼里书第九章，他有一天在王宫里面，巴比伦王宫，哎看，哎发现耶利米先知写的书，他就是说啊，荒凉啊，他就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啊。但尼里书第九章有写哦，结果后来神就动工差派第一个来感动古列王，因为巴比伦被那个波斯国灭亡，古列王就下令让他们犹大人回去耶路撒冷城兴建圣城，然后过去他们所被掳的圣殿的金器银器种种全部还给他们，然后你们大家也要贡献金银财宝给他们带回去盖。哇，你看这个是神的感动哎，刚好也发生在但尼里进食祷告以后，神成全了。所以当时所罗巴伯是第一批来回来盖，再来才有那个以斯拉，然后在尼西米。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啊。所以我们在看经卷的时候，这些都有关系的，你不要只看助理你都搞不清楚，那就不太好。所以他们的祷告啊，都成为跟耶利米的祷告是一样的啊。但是他的，就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啊，真的是在黑暗中里面是流泪的啊。其实有一些东西可以讲，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个介绍，大概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就跳到第三章里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请看四十节到四十二、四十四节哈，四十节到四十四节，我们这个读一下，因为这一段也蛮重要。预备开始，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眼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百姓在万民中成为神看作是一种污秽，而且是残渣。所以四十九节你看哦，耶利米先知说，我的眼睛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啊。五十节，只等到神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睛使我的心伤痛，一直哭一直哭求神呢。哇，他这么用心啊。但是你想想看，要考察行为哦，你再归向神哦，你要诚心举手向神祷告啊。为什么不能到神那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犯罪，神用黑云遮蔽，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能到神面前来。所以先知流泪啊，我的民啊，为什么这样啊？哦，很痛苦很痛苦。那五十五节啊，我们看哦， 我们去读一遍，开始。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看当时耶路撒冷城被毁，就比任何的监牢还更加黑暗，所以他从很深很深的监牢里面向神呼求啊。我们看六十三节，一起读一遍，开始。求神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啊。那些敌人啊，就把他们被毁灭的这个惨悲痛的情形啊，当作歌曲啊，来嘲笑先知，嘲笑犹大百姓。一个失了父亲的人，一个失了丈夫的人，没有了儿女在供养的人，真的容易被人家嘲笑。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锡安城就是这样。好，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叫做诗社的黄金。我们来看第一节、二节，一起读一遍，开始。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锡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所做的瓦芯。你看他们把先知把那个犹大百姓跟耶路撒冷城、锡安城比喻成黄金金金，但是呢他没有了光彩色彩，被人家当作这个很差的一个材料，再来做那个房屋。哎，你看哦，第三节，野果也把那个刚刚吃奶的小孩也吃了，那个以色列百姓妇人好像鸵鸟一般被人家欺负，本来是睡在好的床铺，现在躺卧在粪堆里面。这个第五节讲的哦，第六节。什么原因？我们看哦，一起读一遍，开始。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哎，我们念到这里，都因为犯罪，比原来那个罗德时代啊、亚伯拉罕的时代啊、所多玛犯的罪还要大，所以神就生气，让他们毁灭。哇，看到这里真的是失色的黄金。当我们软弱、犯错、迷惑、有过患，我们等于失去了一个人荣耀神荣耀的儿女的身份，成为一个失色的黄金，怎么办？十一节以下要承认自己的罪孽，承认自己的罪孽，神才让敌人退打退，甚至让我们的患难得到解决，问题得到释放，让我们重新有力量再走啊！哦，你看那个以色列百姓成为失色的黄金，非常非常可怜。但是后来又遭到自己同胞以东人的一个欺负，神必追讨这些敌人的所做的一些动作。我们最后来看那个第五章，叫做被抛弃的孤儿。被抛弃的孤儿就是讲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和锡安里面的百姓。锡安城、耶路撒冷城是一样的，不同称呼，但是都指同样的事。所以第五首哀歌，它是描写众百姓有如父亲战争被打死了，所以这个财产、房屋都给了敌人，所以以色列犹大百姓就成为一个孤儿，他们连要喝水都还要用钱买哦，连要用生活煮东西也要用钱向人家买那个柴火，饥饿缺乏，受人欺压，快乐变成悲哀，荣耀变成羞辱，敌人在锡安任意玷污妇人啊，很可怜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开始。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领路。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再跳过来念那个十一节，一起读一遍，开始。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城邑玷污处女。 你看，所有犹大民的妇人都被敌人奸淫了，这个是一个很恶劣的大帝国的做法，不把妇人看作人对待。一个人被奸淫了，真的是被敌人这样奸淫，实在是很受不了的一件事啊！我们再读十二节，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十三节，少年人砍谋士，孩童背木材都绊倒了。十四节，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十五，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成悲哀。十六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你看哦，十四节，老人一般享清福，国家太平，他们会在城门口坐下，专门做什么？做审判的事。所以很多长老都会坐在城门口，你任何百姓问题到那边找他们。老人不用工作，因为大家安居乐业嘛，啊，小孩读书嘛，然后壮年啊工作。你看少年人啊才应该还没有办法工作，叫他们背柴走路都跌倒了。十五节，我们心中的快乐不见了，跳舞变成悲哀了。我们遇到患难痛苦也会这样哦，你要背负整个家里的重担。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在，我们真的要孝顺顺服，你不在你就知道你很多不方便，除非你已经是一个大人，已经结婚懂得怎么扛责任，不然你会失去很多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啊？我父亲一直都很健康，他突然神要他召回去，就在一次的睡觉他就走了。啊，这个事情啊，当时对我很大的伤害。我刚好神学院刚出来，满30岁，我父亲他的原住民语日语讲得很好，我想跟他学。他是我们神学院第二届，如果在的话，应该现在70几岁了。那我想要跟他学很多圣功，哎，但是他走了。那我父亲要走的前3天晚上都跟我聊1个小时的电话，从来没有过，通常都讲几分钟就好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一起灵修会，有时候会见面，有时候圣公会在一起。哎，我才刚出来呢，第一年呢，一下子离开，我突然觉得，哎，我没有了父亲。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父亲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告诉我自己，哎，我要担任爸爸的角色。家里所有的事情妈妈要依靠我，弟弟妹妹的婚姻还有他们的一些事也是要我来担当。还好我娶我太太之前呢，我就告诉她是要帮助传道事业，再来你敬重我的父母亲，敬爱我弟兄弟姐妹，我也一样对你的亲生父母家里人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做法的。但是有一个要求，当小家庭的问题跟大家庭的问题冲突的时候，我一定以大家庭问题为主，然后再来处理小家庭。所以这一方面如果有一些失落感，还请你包含，我事先跟他讲好，先关心大家庭为主，因为我最大，爸爸不在，你要了解。他说我可以了解，所以他很配合我。我们结婚快20年，他一直都是这样做。我也马上提早长大，我要负起家里的责任。所以不要常动不动啊就跟父母亲意见不合啊，真的父母亲不在，你在这个社会能混吗？真的吗？要想一想，就要珍惜父母亲在的时候，好好的有一个家庭的温暖。同样的，珍惜主耶稣还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多做主工，守道理，有信心，爱主，不要等到你犯罪以后，很多时候都很不方便。要这样想，你那个头要先想一想还未发生的事，然后为先预备好自己。你会发现了，哎，有父亲的感觉不错，有神同在的感觉不错，而不是在失落了一切的时候你才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特别用耶利米哀歌跟大家分享，本来是要讲撒加利亚书，不过我看那个明华跟怀里，哦，这一卷比较难啊，有预言的东西啊， 哦，传道讲了怎么办？他们两个在那边讨论，不然听录音带，回来听录音带。那我想那之后我们先上耶利米哀歌，我们就可以知道防止犯罪，不要落入到耶路撒冷城灭亡的那种痛苦，锡安城灭亡的那种痛苦，神不在的那种痛苦，我们不要这样。所以今天上这一卷也不错哦。那我们最后来看那个十九节啊，到二十，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呢、啊，他最后的一个孤儿的呼求声，那个就是孤儿的呼求声啊。那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是一个孤儿的呼声，你特别做记号，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的呼声。所以你看读耶利米哀歌好不好？真的很好。我们读完了以后就会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犯罪，更不要失落主的恩典啊。可能或许以前我们自己看，但是要把它在每一章这样走过分析就比较不容易啊。好、啊，哎，欢迎读过嘛，你参加神训班嘛、啊？但是我想应该感觉不同嘛哈、啊，因为我们是在里面跑的，在里面走，让你觉得我就是那个里面的城，就是那个孤儿，但是我们要去防患，哎、啊，所以以后安排我的时间，我都会用经卷来分享。我想这是我的责任，大家尽量吸收。我用最简单普通的方式给大家了解，我不敢用神学研究的方式哈，因为那个要有一些基础，所以我是用这样的给大家一个认识。以后你回去再自己读它，如果你感觉到有不错的体验，希望你也不要吝啬自私，也到教会跟传道，传道我读到这一章我有感觉感受，你也跟我分享，我要听听你这个时候的心理的一种想法，不错了，有感受感动，那是一种成长啊。好，我们讲到这里哈、啊。我以为会讲到七点半，结果感谢就不用，还不到一个小时啊，我们就走完这五章。那下一次就要讲那个撒加利亚啊，那个是意象的经卷，也是不错啊。好，我们一起，哎，有没有问题要问？啊，因为他有一些字眼哈、哦，他用拟人化，用人或者用事情，但是他表达一个属灵的意思，当时的情境。啊，如果你有看到不了解，再私下问我啊。好，一起来感谢祷告。